现在哈，请大家看这个课本的第五页。课本的第五页这是有一个前言哈。我们先把有关但以理书的一些有关的信息先做一个了解哈。第一个就是书名但以理书，这里讲啊，但以理书被列为旧约四大预言书之一。我不知道杨长老他所说的四大预言书是哪四卷啊？他虽然是我的老师，但是我们没有上过他但以理的课。那他这样讲哦，四大预言书可能是指先知书啊。如果是先知书的话，那么四大预言书应该是指着以西结、但以理、弥迦还有撒加利亚啊，大概是这四卷吧啊。我们不是真正的了解哈，不是他既然这样讲了，我们就猜一猜哈，应该是以西结、但以理、弥迦还有撒加利亚啊，因为是预言书嘛，所以但以理书又常常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啊。记得五年前呢 我在台北教会也用四次那一次是礼拜五、礼拜六还有礼拜天的早上四堂把它讲完啊。那相隔五年我们又在一起来学习这个预言书啊。那因为但以理书又被称为旧约的启示录，可见呢它很多是预言，很多都是未来的事所以值得我们呢多祷告来思考啊。那这卷书因为但以理是作者，所以就用但以理这个名字来命名，他的书名叫但以理书。但以理希伯来话意思是神是我的审判主，神是我的审判主。好，再来我们来谈谈作者。作者无疑的当然就是但以理。我从小五岁在真耶稣教会受洗70多年来我从来没有怀疑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但以理。但是偏偏有一些圣经学者持不同的看法。为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但以理书所说的预言几百年后非常准确的应验了而且应验的非常的神准，所以难怪有一些比较现代的作者他们就不相信但以理书他的作者是但以理。因为但以理是主前606到534年这当中他在当先知来看异象说预言。那他讲的信息特别是第七章以后七章到11章这几章当中差不多都是讲几百年后的历史特别是波斯帝国、希腊帝国甚至于罗马帝国都牵涉在内。那一个几百年前讲的预言到了时候竟然全部都应验，而且非常准确的来应验。所以有一些新神学派就不相信 但以理书是但以理所写，啊，就是因为太正确了。可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启示预言的人呢，是天上的神，历史就操控在神的手中，所以当然呢，啊，几百年以后要发生的事，这么准确的接透过但以理啊来说出来，啊，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神是掌管历史的神嘛，所以从小到现在我都没有怀疑作者就是但以理。虽然是这样讲啊，但是我们还是有几点的证明啊，为什么我们相信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但以理？有底下就是课本里面呢也谈的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但以理书里面有许多文章啊，都是第一人称啊，用第一人称，也就是说但以理自己说我怎么样，我看到了，我想到了。那么第一人称啊，这个记载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以及十二章，都有这样的我但以理怎么，这样的记载。那可见这本书是他自己写的，一点都没有错。我们参考一节就好了，看但以理书第七章。我看这个作文呢，有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啊，这里面呢，很多第一人称啊，请看第二节。但以理说：“我夜间看到异象，我啊，这里用我，所以哦，可见这本书啊是他写的。”一点都没有错。第四节，头一个像狮子，有鹰的翅膀。我正观看的时候，我也是我在看啊，我不是别人啊。第六节，此后我观看，所以他在看异象的时候，仍然是说我。我们之所以相信但以理书的作者是但以理，因为书里面很多地方用第一人称，就是我啊。有一个对啊。好了，可以。那第二，我们之所以相信但以理书的作者就是他本身，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主耶稣证实了，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但以理书，请看24章，马太24章，马太福音24章15节，因为我们恐怕耽误时间哈，所以不翻译了哈，拢用国语来讲哈，大概咱台北教会这样的姊妹应该拢听有哈，国语拢听有，我一半句我用台语了哈，用国语为主，国语为主，台语为辅啊。来讲课，因为在翻译哦就不够时间的啊。马太福音24章15节，马太福音24章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这里主耶稣讲啊，先知但以理所说， 那所说的这个行毁坏可证的这个呢，就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十一章、十二章都有出现。那行毁坏可证的站在圣地，那这一句是什么意思？我们到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再详细来讲啊。那这一句的出处啊，就是但以理书。那主耶稣证实，这就是先知但以理所说的啊。所以我们相信哦，但以理书的作者啊。这个一定是但以理没有错，因为主耶稣也亲自证实了。另外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怎么一经，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十一章三十三节，他们因着信制服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口，三十四节，灭了烈火的猛士啊。我们读到这里，希伯来书啊，这个是犹太人呢、非常重视的一卷圣经。那这里面呢、在十一章里面谈了一些信心的伟人啊，信心的祖先。一直谈到三十三节、三十四节，这里谈到两句话，一句是堵了狮子的口，还有三十四节灭了烈火的猛士。希伯来书的作者啊，亲自证实了但以理书的内容啊是绝对的，是正确的。那么这里所说的堵了狮子的口，就是第六章但以理书第六章啊，在但以理啊，在狮子坑里面没有被吃掉，因为天使啊把狮子的口堵起来啊。另外三十四节灭了烈火的猛士，那是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故事啊。但以理三个好朋友啊，因为持守信仰被丢到烈火的窑中，但是火并不能吞灭他们啊。那希伯来书的作者啊，特别把这两个重要的历史啊印证在这里。而希伯来书又是犹太人的最看重的一卷圣经啊，所以我们相信哈、这个但以理书的作者一定是但以理，没有错。好，那这个课本里面哈、这个作者，请看那个作者哈。第六行就是这里有一个第二章和第六章，应该是错误的哈，应该是第三章跟第六章啊，一个二要改成三才对。好，现在看再看第五页这里啊，第六页的这个年代啊，历代了年代。第六页哈，年代，但以理书的年代啊，应该是从主前606到主前534，应该是这样子了。那为什么呢？因为主前606就是犹太人啊第一次被掳去巴比伦，被掳去巴比伦呢、耶利米先知在25章说，那是尼布甲尼撒的元年。元年，那根据历史哈，尼布甲尼撒王的元年就是主前606。那个时候啊，但以理大约是16岁啊。我们在第七页的第二行那里有说。但以理大概是16岁，那16岁啊，再加上巴比伦的70年，因为神预言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是70年，16再加70啊，是86了哦。所以但以理啊，在巴比伦的历史啊，已经86岁了啊。 八十六岁另外在但以理书第十章讲一句话啊，我们请看但以理书第十章的第一节。但以理书第十章第一节，第十章第一节，这里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这事是真的，是指的大征战。但以理通达这事，明白这意象。从这一节圣经呢，我们知道但以理啊，当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时候，他还在当先知，也就是说啊，波斯王古列第三年他还活着。那波斯王古列第一年就是536嘛，哦，我们一般讲的主前536年，那606跟536算起来刚好是70年呢，就是巴比伦帝国的历史，就是从主前606到536。那巴比伦的最后一年，也就是波斯王古列的第一年，波斯王古列第一年是536。那么在波斯王古列第三年的时候，也就是534啊，主前534，那个时候呢，但以理还活着，并且还继续在看异象，所以啊，这里又可以加上两岁，大概是88了啊，哦，刚刚我们说16岁被掳，巴比伦70年是86，这里再加上两岁是88。88嘛，什么时候死不知道啊，他只有记到这里啊。一般呢，有关但以理书的预言哈，他的历史啊是说他最后在波斯帝国的京都啊苏珊啊来离世了哦。那所以我们一般呢估计但以理应该活到90岁左右。应该是活到90岁左右，90岁左右啊，他身体还健朗，精神也不错，所以不断的有神的预言启示临到他，大约是大概是这样子哈。我们再看这个文字哈，第七页这个文字，但以理书的文字哈，有两个。一个是原文的希伯来文，一个是亚兰文，也就是所谓的加勒底文啊，巴比伦人用的哈，就是这两种。那从圣经的原文来看呢，是第一章跟第八章以后，通通是希伯来文。那第二章开始到第七章这个当中呢是亚兰文，所以但以理书的文字哈，大概只有这两种啊，一种是希伯来文，就是第一章跟八章以后，亚兰文是二章到第七章第二章到第七章啊，这个是亚兰文。那巴比伦，这个但以理啊，对这两种文字啊都非常精通，因为他是希伯来人啊，所以啊，在国家自己的本国就已经学了希伯来文，后来他到巴比伦学校，王宫学校读了三年，他以最优异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所以。亚兰文呢也是非常的精通啊，所以难怪啊他用这两种文字来写。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啊这个第二章到第七章啊用亚兰文，是因为要给当时那个巴比伦人马代波斯啊这些国家的国民呢来知道神的旨意，所以二章到七章啊就特别用当时通用的这个语文来写，那其他 大概是写给犹太人啊，所以啊，第一章跟第八章以后就是希伯来文。好，现在看内容，这个内容啊，但以理书大概可以分作两大段啊。我们如果把但以理书啊拿起来，把它拨开，就是刚好两半了。第一章到第六章是第一段，七章到十二章是第二段，这刚刚好啊，一到六，七到十二，分成两半。那一到六章是有关历史的部分，历史为部分啊。那七章到十二章呢，大多是预言，还有预象、意象啊，预言跟意象。所以我们通常不管是小朋友幼稚班幼年班我们小时候所听的故事大概是第一章到第六章，那第七章到十二章因为都是预言是意象很多弟兄姊妹就很不喜欢的之所以不喜欢是因为传道人很少讲，那长老之事也没有刻意去讲因此我们对第七章到十二章就觉得很陌生因为陌生你不讲我不讲读起来就很生涩，不晓得他在讲什么就好像启示录一样。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个内容分作这两个部分，一到六是历史的，七到十二是预言的将来的事那如果用这个十二章来讲第二章是但以理书的主题，第二章，尤其那个大象，那个金熊的意象的意象就是但以理书的主题。这个主题呢，是把从巴比伦帝国开始，到耶稣基督再临之前世界所要发生的大事都透过这个意象，这个大象的意象来指明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章那个金象的意象金熊大熊，我们就知道这个历史从巴比伦一直到耶稣再来这都描述在这个大象的意象里面假定我们要再详细的分那么第一章到第四章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的故事第一章跟第四章尼布甲尼撒，第五章呢就是巴比伦王末代皇帝伯沙沙王的故事伯沙沙王第六章呢就是新的朝代马代王大利乌王的故事了好，那么从第七章到十二章，一共有四个意象，第七章到十二章，这里面包含四个意象。第七章是第一个意象，第八章是第二个意象，第九章是第三个意象，十跟十一是第四个意象，十二章就是结论了。十二章就是结论，大概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分布了这样的分布这个是有关这个前言的部分好，那么我们再来谈谈这个圣经里面呢有很多但以理，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些但以理是不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还是另有其人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但以理好像是是不是但以理书这个但以理呢，应该不是所以有几个但以理我们来了解他的背景也来谈谈第一个就是历代志上第三章请看一下历代志上第三章第一章历代志上三章第一节，大卫在希伯伦所生的儿子记在下面，长子暗嫩是耶斯列人 亚西暖生的次子但以利是加密人亚比该生的。这个第一节有一个但以利，原文呢就是但以利啊，一样的哈、一样的发音哈、但以利，这个但以利。那么这个但以利，这个但以利是不是但以理书这个呢？我们应该排除，因为这是大卫的儿子啊，显然不是。因为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出来，他是西西家的后代啊，根本啊在大卫的后面很久很久，所以这个但以利啊应该不是但以理书这个。第二个，看以斯拉记第八章，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二节，以斯拉记第八章第二节，属腓尼哈的子孙有革顺，属以他玛的子孙有但以理。这些人啊，虽然是被掳归回之后的名单，但是这个但以理啊应该也不是但以理书那个但以理。理由是因为这个但以理啊是祭司的后代啊、刚刚念的腓尼哈啦，第二节啊、腓尼哈以他玛，这都是祭司啊，祭司的祖孙有但以理。那但以理不是祭司啊，他是君王的后代啊，他是君王的后代啊，他是西西家王的子孙，是王室的人，是贵族啊，跟这个祭司啊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啊，这个以斯拉记八章第二节个但以理啊，绝对不是但以理书这个啊。好，第三个，尼希米记第十章，尼希米记第十章第六节第六节，十章六节，这里呀、有一个但以理。这个但以理、跟前面那个又不同，那就是回国之后那些祭司立位人在签名，那签名当中有一个人呢，就是尼希米记十章六节的但以理，这个呢，也是祭司立位人，那跟但以理是王室的子孙啊，王室的血统，也是不对啊，所以我们也把这个但以理排除在外啊。再来，还有两个但以理哈。应该就是了，看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十四章十四节，以西结书十四章十四节，这是以西结的信息。他说，其中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个人，他们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还有同这一章的二十节，十四章二十节，十四章二十节，虽然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啊，这两节圣经呢谈到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个但以理是谁呢？一般呢、解经的人的看法，这个但以理就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为什么？第一个，因为他是跟以西结先知同时代的人啊。我们知道被掳去巴比伦一共有三次啊，第一次是但以理还有他三个朋友被掳去，第二次嘛就是以西结先知，所以以西结跟但以理是同一个时代，就算不认识嘛也听过。所以啊，他提到挪亚、但以理、约伯，那这三个人刚好在代表三个时代对但以理来讲啊是三个时代。挪亚是上古时代的人， 约伯呢是中古时代的人，但以理呢是近代的人啊。用以西结来讲啊，这个挪亚是古代的人，约伯是中古代的人，那但以理是近代的人啊。所以这三个人呢，其中的这个但以理，我们有理由相信啊，以西结是听过，不认识嘛，至少也听过。所以啊，他提到但以理是一个异人啊，那这个异人呢，只能因他的义来得救啊。另外就是以西结书二十八章，那个看起来以西结书二十八章，加过一个但以理，二十八章的第三节，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三节。第三章，看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什么奥秘的事都不能向你隐藏。以西结先知在这里讲预言，其中啊，在二十八章他是讲推罗王，但是他透过这个推罗王啊，来讲撒旦的故事，撒旦的故事啊。因为推罗王啊，不可能像这里面所描述的啊，尤其这个十二节哈，这一战，推罗王做哀歌，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这个推罗王是以后的人，不可能在伊甸园嘛，所以这个是。透过这个推罗王啊，来描述撒旦的存在，撒旦的现在啊，那么在第三节他说：“看呐、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就是以西结说魔鬼哈、啊，撒旦的、啊，你比但以理更有智慧。我们知道但以理是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以西结先知啊，受神的启示，他说：“撒旦啊，还比但以理更有智慧，啊，更有智慧哦、啊、所以以这个程度来讲哈，但以理是讲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历史奥秘，但是但以啊，这个魔鬼的智慧啊，那更惊人了啊。所以十二节才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能美丽。”我们在谈撒旦的时候啊，撒旦不是那个真歹看、青面妖孽一款的啊。其实啊，魔鬼是很美丽的啊，他要变成非常漂亮啊，让你看也有可能啊。他们曾经在伊甸神的园中啊佩戴整齐啊，啊，所以这里讲的啊，这个但以理啊，就是当代最有智慧的但以理。啊，所以我们相信以西结先知啊所说的啊，不管是十四章所说，或是二十八章所说的这个但以理呢，啊，应该就是但以理书的但以理，没有错啊。啊，这个是有关但以理啊的种种哈、啊。好，那我们再看第一章的第三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我们先声明一下，我们这个讲习会哈、哦，会时间会长一点啊、哦，不会很长的，但是会长一点啊、哦，比平常聚会长一点啊，是希望大家多担待哈、哦。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经第三章，王吩咐太监长亚斯比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啊，这里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是交在太监长亚斯比拿来管理。啊，为什么？现在这个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怎么交给太监长，太监长啊。所以啊，我们在研究但以理的故事啊， 有些人就说应该但以利哈，好让掠去巴比伦人做太监，做太监啦。就是根据这一段，还有以赛亚书这一段，我们看以赛亚书39章。为什么交给太监长？因为他们是太监嘛，是太监。39章的第7节，以赛亚书39章第7节，并且从你本身所生的种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这句话是但以理的祖先叫做西西家王，西西家王这是个很好的王，他得了必死的病，后来因为他恳切祷告，所以神又留了他15年的寿命。那西西家从那个必死的病当中得到痊愈了，他竟然太高兴了，所以当巴比伦王派使者来慰问他的时候，他就把全国所有的金银财宝、所有的武器都打开，那些仓库都查开给巴比伦王的使者看。看完了以后，神就差遣以赛亚先知去对西西家王说，刚刚那些人是谁？他说是巴比伦王的使者。他说你给他看什么东西啊？他说我把全国最精华的财宝武器通通给他看了。所以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就这样说了，说时候要到了这个第6节日子必到，你家里所有的并你列祖积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不留下一样。然后又说你本身所生的种子要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就是因为这句话这两句，所以很多人揣测猜测这个猜测也是有根据，就是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被掠去巴比伦做太监。那么太监我们中国人一想就这个太监就是不能生育嘛，比烟嘛，比烟呗。因为太监一天到晚在皇帝旁边嘛，王宫里面宫女又那么多，个个又是漂亮年轻，假如没有阉割的话，可能作怪做坏事，所以中国的太监都是被阉割嘛。但是犹太人当时的人所说的太监是不是被阉割呢？圣经没有说，只有说他是太监他是太监我们再想一想，也可以来做一个推论你看但以理书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都不怕死不怕死狮子坑就到狮子坑嘛，没有什么，反正也许他认为我一个人死了全家都死了嘛。这三个朋友从那个烈火游中烈火也一点都不害怕，因为他们认为死就死吧，反正我没有妻子没有儿女。所以我们从但以理书看不出来但以理有家族你安装看吧，看不出来但以理有家属吗？没，是不是真的没不知道，但是圣经没记，所以有可能他真的是太监那不管怎么样的，反正西西家王所做的这件事但以理把它应验了 甲伊应验啊。所以但以利互人掠去的时阵，就是去巴比伦王宫做太监啊，做太监。好，另外哈，根据刚刚我们念的第一章第三节，他是王室，他是贵族，这个王室就是王的血统，是贵族，是贵族，因为王室就是贵族，所以他是犹大支派的犹大支派，犹大支派都是王啦，那利未支派都是这些，那犹大支派都是王，所以他是王室的成员啦，没有错的。好，那么从这个但以理书哈，我们在了解一件事了，就是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了，一共有三次。现在请看那个第十一页第十一页哈，犹太人逼掳巴比伦处所有三，有三。第二段啊，被掳的次数，第一次是尼布甲尼撒元年啊，这是亚利比书二十五经第一章所描写啊，元年就是尼布甲尼撒作王的那一年呐 啊，他们第一次被掳。那么第一次被掳是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被掳了，还有其他一些老百姓。第二次，是尼布甲尼撒王第八年，第八年，啊，这个第八年呢，是根据列王记下二十四章八到十六节，这个我们自己看看就知道了。啊，尼布甲尼撒王第八年，因为第八年，所以哈，这个第一次是主前六零六，这个没有错。第二次是尼布甲尼撒第八年，这个约于主前五七九，这个应该是错了，这个、印错了，这个是五九九才对哈，五九九大家就改一改。那这一次呢，以西结先知也是被掳的当中啊，是第二次。第三次，尼布甲尼撒王十九年啊，这个十七年也是写错，十九年，这个是列王记下二十五章。可以看出来啊，那如果是十九年，那么就是主前五八八啊，五八八不是五八九，五八八啊。那耶利米先知呢，在这一次被掳了，所以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一共有三次。那比较有名的人物，第一次但以理被掳，第二次以西结先知被掳，第三次耶利米先知被掳。那被掳时候的王第一次是约雅敬，用阿敬王，约雅敬。第二次是约雅金，用阿金，用阿金。第三次是薛底加，西底加王啊。所以大概哈，我们了解一下。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再分三次，第一次但以理，第二次以西结，第三次是耶利米啊。那第一次的王是约雅敬，用阿敬；第二次的王是约雅金，用阿金啊；第三次的王是西底加薛底加。这个薛底加哈，了国家就灭亡啊，无啊。所以薛底加王是最后一个。你家用国语读看嘛咧？都西底加啦。所以咱若要了解吼，较好记就是犹太人吼，最后一个哦，都西底加。薛底加，用台语读是较无差啦吼，啊，用国语吼，就是西底加嘛。最后一个王就是西底加啊，西底加王。好，那纵观以上啊这些资料，我们来说但以理这个人。耶稣说他是先知啊，马太二十四章十五节。以西结先知说他是异人，一是异人，异人。 以西结先知又说他是智慧人，地毁人。那耶稣说他是先知，先知说他是义人，是智慧人。但以理书有两句话，我说叫做美好的灵性，美好的灵性，他有美好的灵性，这功能拜五章十二节跟六章第三节，他有美好的灵性。所以吼，但以理这个人啊，他灵性美好，不是跟他外表长得英俊健康，灵性美好。还有第十章哦，第十章十一十十九十也是功能拜大蒙眷爱的人，大蒙关爱的人。所以我这个读这个但以理书读得起来哦，啊，这个但以理啊真正是一个好人啊。所以我给他叫做称个名称啊，叫古今完人啊，古今完人，古今的完人，完全人。咱圣经吼真少完全人，除了主耶稣以外。但是呢，但以理哦，完全人，你啊对第一章甲读到十二章吼，无过失，伫神面前，伫王的面前，毫无过失，毫无错误。真正是一个完全人啊，所以读这个但以理书吼，读但以理的故事啊，会令人呐、啊、灵性向上、向上、向善啊，因为这是一个完全人嘛，无论对神、对王、对人、对朋友、对敌人，都感觉非常的完美，真的是一个古今完人。所以他自己的书信里面呢、啊，就说。美好的灵性，这是自己说的哦，他自己这样说啊，因为他真正是美好灵性。再来是大蒙眷爱的人，蒙神的眷爱，蒙人的眷爱，蒙王的眷爱，蒙友人的眷爱，是大蒙眷爱的人。所以、哦、读但以理书啊，读起来会令人啊觉得非常的敬佩啊，也非常的令人感动啊！真的，天底下有这么一个啊这么好的人哈、啊，很不简单。好，那么各位再看一下哈、啊，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这里有被掳的原因哈、啊，请看那个第十页第十第十页，犹太人被掳去巴比伦。第二这个六节哈，犹大人为什么会被掳呢？这里讲到那个原因呢、啊，为什么一个国家就那灭亡，所有的百姓拢被掠去外国，为什么？而且他是神独居之民，神所拣选的、所亲爱的子民。为什么神把他的子民交给外邦的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去巴比伦，而且是七十年，定这个七十年啊？后来真是不折不扣啊！七十年以后又回到故乡来，这个是全世界没有的，因为是出于神嘛啊！所以神说被掳啊七十年啊，果然到七十年的时候。他就回来了，所以从但以理书的第八章开始就是第七十年的应验，他们一步一步的回来啊。那么这里谈到为什么被掳，为什么被掳啊？有四个原因，四个原因。这个哈、啊，对我们今天的灵修啊，非常的重要啊。我们不要像他们当时所犯的错误，免得被撒旦所掳。第一个敬拜偶像，敬拜偶像。从但历代志下来看齁、哦、历代志下这个 历代志下33章哈，历代志下33章啊，从这个马拉西王开始，马拉西王助派，第二拜偶像。那么马拉西之后就是亚门，亚门之后有一个约西亚，约西亚是足好的，啊马拉西是足派，阿公足派，啊这个孙约西亚真好。那约西亚好，他的儿子约哈斯又变坏，一直到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啊，所以我们从历代志下33章以后一直读哈，读到36章，犹太人完全灭亡。看来啊，就是从马拉西王开始啊，马拉西王开始种下拜偶像的种子。这个人啊，这个王上爱拜偶像，他影响太大，因为他12岁就当王，当王啊，一共55年，做王做55年哦。那做王55年呢、啊？如果做得好，影响啊也是很大；如果做得不好，影响更大。他因为做55年的王啊，所以影响当时的犹太人的信仰太大了。那从历代志下33章，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从这个第一节啊，他做王55年；第二节，他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下滑外邦人呢、啊。啊，那些可憎恶的啊，然后第三节重新建筑他的父西西家所拆毁的丘坛，又为巴利足坛做木偶敬拜侍奉天上的万象。第四节在神的殿中足坛，第五节啊，在神的领院为天上的万象而足坛。第六节。待新嫩子骨，使他的儿女惊活，又关照用法术行邪术地交鬼，这么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第七节又在神的殿里面立雕刻的偶像，所以、哦、这个是一个经济的，对马拉西王开始境界的拜偶像的经济，无论什么神都拜，插头啊、巴利亚瑟拉。啊，这个巴利就是男神，亚瑟拉是女神，什么神都拜，啊，当然他的孙34章哦，约西亚王就把他全部毁掉，把这些偶像都毁掉。可是他的儿子呢，约西亚王的儿子，到了35章的下面又开始拜了，最后36章哦，到西底家王的时候啊，很惨的，啊。什么毛病都来了，所以哈、哦，犹太人被掳巴比伦，第一个原因呢、啊，就是敬拜偶像。偶像对我们今天来说有很多种。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一个是马门，一个是神。马门就是偶像，啊，马门就是财力。现在很多人呢、啊，贪爱钱财，自毁前途。啊，这个就是犹太人所拜的偶像，我们今天在拜无形的偶像，这个也是很厉害，名誉地位都是偶像啊。第二个呢，不守安息日，这个不守安息日也是当时被掳的主要原因啊。请看耶利米书17章27节，亚利米书17章27节，17章27节。你们若不听从我，不以安息日为圣日，仍在安息日担担子进入耶路撒冷的各门，我必在各门中点火，这火也必烧毁耶路撒冷的宫殿，不能熄灭。神为什么要在耶路撒冷的各城门来点火？这个点火就是战争了，战争的火。那为什么有战争呢？因为你们不以安息日为圣日。所以、哦、当时的犹太人呢、要灭亡之前，就是因为大家看清安息日，背逆背叛安息日啊，并且在安息日来犯罪， 所以成为他们被掳的原因之一的，啊，好，第三个哈，十一页，第三个焚烧神的书，这是约雅敬王啊，把那个耶利米先知的警告那些书啊，把它烧掉了。啊，这个书呢，就是神所吩咐的要警告王的，可是他竟然把它扔在前面的那个火盆里面，把它烧掉。啊，看轻神的书，不听神的话，如同我们今天呢，也一样。如果信徒不遵守圣经的教训，甚至也把圣经呢丢了，都不看了，这也是会让我们被掳自毁前途啊。第四啊，就是不听警戒啊。我们最后再看这一段就好了，《历代志下》36章。历代志下36章，36章的从15节啊，15节，历代志历代记下36章的15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民和他的居所。从早起来差遣使者去警戒他们，他们却戏笑神的使者，藐视他的言语，讥诮他的先知，以致耶和华的愤怒向他的百姓发作，无法可救。紧接着17节，神就兴起加勒底人的王来攻击他们，在他们的圣殿杀了他们的壮丁，不连续他们的少男处女老人白兽，耶和华将他们交到加勒底王的手里面。啊，以下省略，就是因为有上面这几个原因，所以神把他交在加勒底人的手，就是巴比伦人的手，把他交付出去，结果他们全国就灭亡了。好，我们再看19节的高赞，加勒底人焚烧神的殿，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用火烧了城里的宫殿，烧毁毁坏了城里宝贵的器皿，凡脱离召见的加勒底王就掳到巴比伦去，做他和他的子孙的仆婢，直到波斯国兴起来。这就是先知在警告，在预言，如果你们继续这样的悖逆，不顺从这样在不听先知的话，那么最后是无法可救，你们的家园还有圣殿全部被烧被毁。所以到西底家王的时候果然呢整个国家的精华特别是圣殿还有圣殿里面的器皿呢，全部被尼布甲尼撒王掳到巴比伦去了所以被掳的原因这四个是一个比较重大的原因，就是拜偶像、无修安息日、无修行的话不听先帝的劝诫这个是四个被掳的主因好了，那我们晚上就看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进入这个第一章希望各位在听讲课之前呢，能够把第一章读一读因为我们明天要看第一章跟第二章希望大家先有个了解。